能不能积累到财富、赚到钱，和你有多聪明并没有很大的关系，但却和你处理金钱的心态有着很大的联系。嗨，大家好，我是熬夜，陪你一起学习学校没教的知识。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就叫做《致富心态：The Psychology of Money》，作者摩根·豪瑟让我在投资股票上有了更进一步的提升，让我自己本身也是非常的认同。能不能在投资中获利，其实技术层面只占了30%而已。更重要的是，我们心理层面，我认为它占了70%。如果你想要在股市中获利，打造一个和金钱有关的心理素质是必不可少的部分。那么今天呢，我将会透过这一本书来和你分享有关于三个大家常犯的投资迷思以及相关的解决方案。那在影片的最后，我也会和大家分享自己目前的投资组合的状况。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来开始吧。第一，复利的迷思。假如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面，我每天都给你翻倍的回报收益，第一天给你1块钱，第二天2块钱，第三天4块钱，第四天8块，第五天16块钱，以此类推，一直到月尾为止。你知道你在第31天的时候会收到多少钱吗？答案是10亿又7342万。恭喜你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就成为了亿万富翁了。那让我们再看一看另外一个例子，同样的是一个月的时长。但这一次我去了旅行一个星期后才回来，所以在第八天的时候才开始给你钱，同样是每天给你翻倍的回报。第八天1块钱，第九天2块钱，第十天4块钱，第十一天8块钱，第十二天16块钱，以此类推，一直到月尾为止。你知道你在第31天的时候会收到多少钱吗？是2亿、1亿，还是5000万呢？答案是830万而已。我只是迟了一个星期给你钱，你就少拿了99%的收益。一个是10亿，一个只有800万，少了99%。或许你会觉得这个例子是虚构的，一点都不真实。那现在让我再给大家看一看一个真实的对比案例。没错，就是我们的股神巴菲特。巴菲特目前的总资产已经超过了900亿美金。那你知道吗？目前900多亿美金的身家里面，有800亿是在他88岁的时候才赚到的。我给大家看一看巴菲特的财富增长图。他从11岁就开始投资，平均每年的投资回报率为22%，比起大盘的收益多了一倍之多。积累财富的方式靠的就是复利的力量。我们再来看一看另外一个对比的对象 ,Jim Simon。那 Jim Simon 呢，他是一个数学学家，他创造了一个量化基金的模式来做投资的。其中的回报率是所有金融大佬里面最高的，过去30年来平均每年的投资回报率是66%。所以他有一个称号叫做量化之神。截至目前为止，他的身家达到了230亿美金，但却只有巴菲特的1/4而已。回报率是巴菲特的3倍之多，但为什么收益却只有巴菲特的1/4而已呢？这是因为他是在44岁的时候才开始投资之路的。所以啊，数学家们，你们要尽早投资啊。看到吗？复利效应的力量关键就在于时间，越早投资就越好。所以还没有开始投资的朋友，赶快就使用我的链接注册一个 eToro 的账户来体验看看吧。那话说回来，复利的道理非常的简单，但为什么还是有很多人是做不到的？有2个原因。第一，贪婪。很多人想要快速致富，所以在投资的时候就会开杠杆，但杠杆一开下去就是一条不归路了。除了有手续费以外，如果股市突然崩盘，那你的投资账户里面的可用资金是不够的话，券商就会强制帮你平仓掉，也就是我们常常听别人所说的爆仓，这会马上造成损失。这是每一个券商都一定会这样做的，因为他们是不会帮你承受超额的亏损的。第二，恐惧。有可能你不贪，但你怕，同样也会无法实现复利，积累财富。很多人刚刚开始接触投资的时候，却每天打开投资账户来看，就像上了瘾一样，看着自己买的股票上了，就高兴的睡不着。那如果突然大跌的时候，就会担心的不得了。然后就会到处寻找消息，不找还好，一上网搜索全部都是有关公司的负面新闻，感觉这家公司快不行了，马上就平仓卖掉吧，结果就造成了损失。然后在几个月后股票又涨了回来，这时候又在那边后悔，相信这是很多人都会犯的心理失误。但你知道吗？如果你投资对标美国 S&P 500的指数型基金的话，并且长期持有，就算你买到的是当时的最高点，只要你持有至少20年的时长，你是100%会获利的。我给大家看看这一张图来参考看看。恐惧是一个我们天生都会有的心理，而要克服他们的话，首先我们就要了解投资行为背后的原理，而这也就带入了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二个重点内容 拥抱波动性。在任何一项投资当中，低波动性就意味着低回报，而股票投资相对于其他资产来说，波动性会更高一些。当然，加密货币是会更加高很多的，比如定期存款、国家的证券、信托基金等等，这些波动性比较低的资产，在长期来看都不会比起股市所带来的收益高的。所以说，如果你想要获得高收益的话，那么波动性就是你需要承担的代价。但很多人却认为他们可以以非常小的波动性来换取高额的回报，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很多人陷入老鼠会、资金盘、金字塔、 money game 的原因。又要零风险又要高收益，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你想要收获高收益的回报的话，那么波动性就是你需要付出的心理代价。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打造一个良好的投资心理素质，不会因为看到股票上上下下的就紧张的不得了。这边我给大家提供两个方法。第一，作者摩根豪瑟在书里面提到，把股市的波动性当作是停车费而不是罚款。假如你今天开车到一家餐厅吃饭，然后不小心停在一个非法的停车位，吃完饭之后你接到了一个罚单，要还$100。下次你会把车停在这个非法的位置吗？肯定不会嘛，除非你很有钱。那这就是罚款，它会让我们改变自己的行为，下次不会再做同样的傻事。两个星期后，你又去到了同一家餐厅吃饭，这时你找到了一个有格子的停车位，把车停进去之后只需要给$2的停车费，给了以后就安心的吃饭，然后开车回家平安无事。下次当你再来的时候，还会停在同样的位置再给停车费吗？肯定是会，对吧？这就是停车费的意思，对的事情下次我们同样会做。在股票投资当中也是同样的道理，把这些短暂的暴跌看作是你的停车费，它是你需要付出的停车费，也就是你的心理代价。你可以选择增加投资额，或是忍一忍无视他们。当然你也要投到一家好公司，不然投到一家不好的公司就变成你的罚款了，下次你需要避免。注意，关于怎样投到一家好公司的基准，大家也可以参考我这一支九个指标投到一家好公司的影片哦。第二个方法，少即是多，限制自己打开交易软件的次数，比如一个星期只打开一两次而已。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是我在反脆弱书里面学到的一个投资法则。反脆弱的作者 Nassim Taleb 告诉我们，资讯分为两种，一种叫做 noise 噪音，另一种则叫做 signal 信号。噪音的意思就是多数但无关紧要的消息，而信号的意思就是少数但却非常关键的重要信息。打个比方说，假如有一个凶手，以下是关于他的信息：第一，他喜欢酗酒；第二，他杀了很多人；第三，他是一个赌鬼；第四，他欠了人家很多钱。你觉得哪一个才是导致他变成凶手的原因呢？没错，就是第二个信息，这就是信号，少数但却非常关键的信息，其他的都只是噪音而已。在投资的时候也是一样，每天打开投资交易软件，看看自己的投资组合，让自己感觉良好，这一个行为就是一种噪音。因为如果你是一个长期投资者，投的是这家公司3到5年的前景，那每天开进去看有什么意思呢？当你每天打开进去的时候，如果股价跌了一点点，然后很有可能你就会因为一些小道的消息而惊慌失措，最后造成我们天真的干扰，乱乱的卖掉原本很赚钱的股票。我去年就是因为这样卖掉了2只这样的股票 JackS 和 iRobot， 结果在我卖掉之后到现在又涨了1倍之多。所以说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应该要根据少数的关键信息来做决定，而不是多数的不紧要的消息。而自己去做研究功课，比如阅读公司的年度报告，看财务状况，看用户的评价等等，才是我们应该要做的关键信号。比如说脸书是我其中一个最大的投资组合，2020年年尾的时候就发生过杯葛脸书的事件，各大品牌因为特朗普在大选的时候发表激进的言论，而脸书并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所以就发起了杯葛脸书的运动，就是不要在脸书打广告。这个消息导致当时脸书的股价大跌。看到了这个消息之后，我就去研究了一下背后的关键信息是什么，结果一看才发现，所有参与杯葛公司加起来的总收益才不到脸书 10% 的收益而已，而且只是维持了一段时间。所以当时候很多人都在抛售脸书的股票，我就趁低购买了一些。再来就是小米也是一样，在年头的时候，美国政府就以国家机密安全为理由，把小米列入黑名单，说它和军方有关系，很有可能是小米的创办人雷军的名字惹的祸吧。那时候小米的股价就开始暴跌了，但研究了它真实的情况之后才发现，政府只是不允许美国人投资小米股票而已，而且小米的股票是在香港上市的，要弄它也没有那么容易。 再加上小米2020年的出货量、营收表现都非常的强劲，甚至创造了许多的记录，但反而股价却下跌了，所以我当时候也趁机购买了一些。总而言之，每次在投资的时候，都要先问一问自己，目前做的决定到底是跟着噪音来做的，还是跟着关键的信号来做的。第三个投资迷思，长尾效应。亚马逊的手机 Firephone 在2014年的时候推出，当时被称之为最棒的智能手机之一，就连苹果的高层们都觉得这是一台非常高科技的手机，但因为定价太高以及太多无关紧要的功能，比如四个前置摄像头、 3D 视角，不能连接 Play Store 和 App Store， 最终导致产品的失败。在产品发布了几年后， CEO 贝索斯亲自收掉了整个项目，宣告1.7亿美金的亏损。在一次的访谈当中，他告诉媒体说，你觉得 Firephone 是一个大失败吗？我们现在正为更多更大的失败努力着，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这些都会让 Firephone 这个项目看起来微不足道。贝索斯在亚马逊投资了几百个小项目，其中一个就是 AWS 亚马逊云端服务，一个当初非常小的投入，现在亚马逊的云端服务已经占据了亚马逊超过 60% 的营业利润。而亚马逊云端服务就是一个长尾效应的例子，只要压中了其中一个，就足以让它抵消所有项目的损失，而且还有盈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多元化自己的投资组合的原因，与其 all in 在一个项目上，把你的资金投资在十个不同的领域，多元化的投资组合。而我喜欢的方式就是杠铃策略，80%投资在稳健成长的股票上，20%投资在高波动性的未来公司上。目前我的投资组合就是这样操作的，这边给大家看一看我目前80%的组合有哪一些股票。其中阿里巴巴、 LB、 脸书、微软和迪士尼是我觉得目前非常稳健的蓝筹股，特别是迪士尼，去年在疫情的影响下，他就快速的转型，把所有的故事阴影版权搬到自己的串流平台 Disney Plus 上面去。而最近看了他的一部电影 Raya and the Last Dragon， 他的动画特效和剧情都特别的精彩，也特别的感动。看完了之后才发现，原来这一部动画竟然是透过 Work from Home 的方式来完成的，400人的团队因为疫情的影响全部在家工作，所有的动画配音都是在家里面完成的，实在太厉害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迪士尼在什么时候说故事赚钱的能力都是那么强的。那剩下 20% 的组合里面，我有投入的公司就包括了 Unity， 一家专注在 3D 的游戏引擎公司， Palantir， 一家专注在大数据分析和信息安全的公司，以及 Jeep 华米，一家专注在智能手表和运动手表的开发商和代工商。这些公司都是还未实现盈利、波动性高的公司。可能未来我还会小额投入一些有关于基因检测的生物科技公司，为自己创造暴涨的机会。就像作者摩根豪瑟所说的一样，你可以大半时间都做错决定，但依然可以赚到钱。当然这边我也要提醒大家一下，以上纯属我个人的经验分享，投资有风险，入场要谨慎，在做任何投资决定之前一定要做足功课，独立思考。好了，今天有关于《致富心态》这本书的分享就讲到这里了。我们来回顾一下。第一，善用复利的力量，提早投资，学习像巴菲特一样积累财富。第二，拥抱波动性，为高回报付出心理代价，因为波动性只是一个停车费而不是罚款。第三，利用杠铃策略，多元化投资组合，为自己创造赢的机会。最后，我想要用作者摩根豪瑟的语录来给大家做一个总结。能不能积累到财富赚到钱，和你有多聪明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却和你处理金钱的心态有着非常大的联系。所以说，如果你想要在投资中获利，打造一个良好的心理素质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如果你对投资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用我的链接注册一个 eToro 投资账户来试试看，观看怎样用50美金购买谷歌的股票，和 eToro 最强操作教学这两支影片，马上就可以学会平台的操作了，从注册、入金、投资、出金一次到位。谢谢大家观赏，我们下一集再见。